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3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四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会晤了新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并且表示美国致力于继续同中国讨论各项问题。秦刚大使在会后发推文话，感谢谢尔曼在他结束自我隔离之后的第一日同他见面，并且期待着同美方继续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谢尔曼的常务副国务卿和秦刚大使进行了会面，欢迎他到来华盛顿。声明当中说，常务副国务卿回顾了他上个月在天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并且表示美国致力于继续讨论。谢尔曼副国务卿在当地星期四的下午4:14的时候，亦都对他和秦刚的会面是发表了一条的推文。他说，今日他和被欢迎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秦刚来到华盛顿，他是利用这次的会面回顾了他在上个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提出的问题，我们是仍然致力于继续讨论。公众注意到，谢尔曼在秦刚结束自我隔离的第一日就同他会面，这个被解读为是一种善意的表现。由于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是目前陷入的僵局，双方之间任何互动都格外引人注意。不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杰出研究员包道格认为，谢尔曼见秦刚仅仅是例行公事。他说，谢尔曼在国务院内部被任命为是负责对华关系的高级官员，因此这个是秦刚向拜登递交国书道路上自然而然的一步。他通过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仅此而已。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新任驻华盛顿大使在首次同美国高级官员会面的时候，强调了台湾在美中关系当中的重要性。现年55岁的秦刚在7月底抵达华盛顿上任的时候，表现出乐观的语气，声称双边关系潜力巨大。据官方新华社在星期五的报道，秦刚会面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的时候表示，他们双方进入了深入非常坦率的意见交流。新华社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要通过对话沟通解决问题，管控分歧以及是矛盾，改善双边关系。报告当中唯一直接提到的问题是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这个是中国认为它的主权领土的民主统治倒罪。新华社报道，秦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谢尔曼明确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对美国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军售以及是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捐赠等，感到愤怒，认为华盛顿正在是与寻求台湾正式独立的台湾势力勾结，这个是北京的红线。同大多数的国家一样，美国同台湾未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却是台湾最强大的国际支持者以及是主要武器的供应国。台湾副总统赖伟廷星期五在会见刚抵达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在台湾副总统赖伟廷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感谢，强调了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台湾海峡稳定的重要性。台湾总统办公室援引赖伟廷的讲话，这个对台湾社会、海峡两岸的发展以及印太地区的和平都非常之有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权衡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的提议。彭博社报道，该个机构希望以此加强对美国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深入了解。据彭博社表示，知情人士透露，该个提案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对该机构中国能力进行更广泛审查的一部分，将会提升该机构对中国的关注度。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更大范围的东亚以及太平洋任务中心的一部分。任务中心的独立实体根据机构的优先事项，利用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源。报道援引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现任以及前任中情局的官员讲话，在情报官僚机构当中，一个单独的中国中心将会更加容易确保同中国相关的活动的人数、资金以及高层关注。现有的任务中心包括反情报、反恐以及近东任务中心， 彭博社報道提及中央情報局的一份聲明，該聲明表示，正如白恩斯局長所說，中國是他們的優先事項之一，中央情報局正在確定如何最好地定位自己以反映這個優先事項的重要性。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的高級官員在星期四舉行了一次視訊會議，這個是四方對話機制舉行定期磋商的一部分。這個機制的目的是推動印度和太平洋地區的自由和開放，共同應對中國構成的威脅。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一份聲明當中說，這次四方會議的目的是尋求鞏固以及落實拜登總統、莫里森總理、莫迪總理以及菅義偉首相在2021年3月12日首次四方領導人峰會期間舉行的歷史性的討論。這名聲明當中顯示，四國高級官員討論的重點包括新冠疫情以及如何應對中國構成的挑戰，雖然聲明當中並沒有直接點名中國的名字。他說他們討論了持續國際合作的對結束印度和太平洋地區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以及是促進經濟復甦的重要性。美國國務院的聲明當中還說，這些官員討論了如何在共同關心的眾多議題上面推進正在進行的合作，包括該個地區面臨的挑戰、反擊虛假信息、促進民主以及人權、加強包括聯合國和相關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支持印太地區已受脅迫行動影響的國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聲明當中還特別提到，這四個國家的高級官員除了討論緬甸目前的危機，並且重申四方對東盟中心地位以及東盟對印度和太平洋地區展望的強烈支持以外，還討論了台灣海峽以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安東尼·佛契星期四表示，為了增加針對新冠病毒的保護，疫苗加強針不可避免，但是他補充說，數據顯示多數身體健康並且接種了疫苗的人目前不需要加強針。在星期四的白宮新冠疫情響應團隊的記者會上，佛契表示，現有數據說多數疫苗提供至少八個月的良好保護。他說，衛生官員正在評估關於加強針的國際及國內案例的研究，一旦確定有關加強針的需要的時候，將會迅速接種。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北京的官媒传播假新闻酿成外交事件，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奇葩式的反垄断之路有可能令到中国的民企集体躺平或者饿倒。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结束，有香港学者指没有民主派参选影响代表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在星期四结束，一共有1247人报名参选，角逐967个选委会的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13个组别有竞争，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和选委的席位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能自动当选。今届的选委会选举，非建制派参选者几乎绝迹，而2018年宣布退休93岁的长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并没有报名参选地产及建造界选委，都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今次嘅选委会选举几乎系等额选举，几乎冇民主派人士参选，咁选民人数亦大幅减少，选举嘅认受性同代表性都大受影响。下边美国之音中文报道嘅记者汤慧云喺香港。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之后，原本只是负责提名特首候选人和选出特首当选人的选举委员会，人数和职能都大幅增加。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由上届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1500席，由以往只是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增加新的职能，包括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且选出其中40席的立法会议员。即将在9月19号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6号展开，至到星期四即是8月12号结束。据选举事务处表示，一共收到1016份候选人提名表，1247名获提名人各族967个选委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即是13个组别有竞争，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同选委席位的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以自动当选，加上部分当然委员和获指定团体提名的选委，1500席选委之中大约半数的名单在选举之前已经尘埃落定。对比上一届雨伞运动之后的2016年选委会选举，多个民主派组织组成民主35家抢攻选委会议席，最终超额完成取得325席，在2017年特首选举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相信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能够入闸参选，都是有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支持。不过今届选委会选举在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几乎没有人参选，只有自称中间派的前民主党创党成员、现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报名参选社福界选委。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狄志远算不算是民主派公道自在人心？他又认为今届的选委会选举几乎是等额选举，几乎没有民主派人士参选，选民人数亦都大幅减少，形容这次选举的意义好小，严格来讲他不会当这次是一次选举。
咁都係一如所料啦，今次選舉個意義好細嘅啫，即係都嚴格講都唔，我真係唔會當一次選舉啦，因為選舉應該公平開放㗎嘛，而家呢個相當之唔公平唔開放嘅選舉，選民亦都受各種資格規限呢係大幅度咁降低。咁香港人唔係冇選舉變咗有選舉啊嘛，而係有嗰一個比較開放嘅選舉變咗而家冇咗選舉啊，咁所以我相信嗰個參與程係真係好低㗎啦。
钟建华表示，就算有竞争的一些界别，例如社福界，这次的参选人很多都是以前多次选委会选举落败的参选人，而过往当选的民主派选委都没有再参选。他形容今次的选委会选举是败部复活，以往得不到大部分香港市民支持的参选人在北京的支持之下才有机会参选。
那就意味着即係呢個係敗部復活咯，即係呢個成個選舉安排，似乎都係為一啲得唔到香港市民支持嘅人，先至有機會去參選，亦都係只有佢哋先會重視呢啲咁嘅選舉。咁所以即係，而且你見到而家即係已經有成800-900個位係差唔多都係阿爺嘅人嚟㗎啦，已經。咁你選嚟做乜啫？即係選唔選？你邊個界別？就算有競爭，我俾你選到出嚟，你都難玩大局噶啦，係嘛？咁所以成個選舉即係能夠對一啲真係有意義 透過選舉過程去表達，即係佢哋自己以至界別裏面嘅意見嘅人咧，係真係冇乜吸引力咯。
今屆選委會選舉嘅選民基礎比以往各屆都大幅倒退。據選委會7月18號公布的臨時投票登記冊，再有接近7900名登記選民，相對修改選舉制度之前的接近25萬名選民，新一屆選委會的選民人數大幅下跌 97%。據香港網媒立場新聞報導，選舉事務處7月18號公布選委會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其中登記第三界別的基層社團的授權投票人多達404個。據立場新聞查測發現，當中包括開心一族、原來一家、巔峰一族、閃亮家族、現代媽咪組、大角咀之友等的團體，當中大部分團體難以在網上找到相關資料和聯絡方法。鍾建華形容部分有權參與選委會選舉投票的團體是烏合之眾，他認為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來得太快，香港立法會沒有足夠的時間研究修改選制的本地立法程序，五月底就要匆匆通過幾百頁的議案，他認為幾乎沒有議員是看完整份議案的文件才舉手贊成，以致出現一些烏合之眾的選民。
你要凑够数啊嘛，要凑数啊嘛。而家凑到警嘅，凑到而家都7000多个啫，系嘛？咁你凑数嘅时候，喺新中国有个概念咩啊？佢一个班子10个牌子啊嘛，同一班人开10个名，组10个组织，边一班人10个人嘅啫，每个组织一个做主席，咁就叫10个牌子噶啦，叫一个班子10个牌子。咁而家你啲雜組織咩開心媽咪組啊咩一族嗰啲，我睇到啲名字我覺得已經好好慶幸，冇嗰啲咩和勝之友啊、三合之光啊，我覺得好高興噶啦已經。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事件曝光之後，他相信這些基層社團選民將會被傳媒緊盯，調查他們的背景和怎樣運作等等，事件亦都會令到選舉的認受性受到質疑。今屆選委會選舉除了民主派參選人幾乎絕跡，2018年宣布退休93歲的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今年亦都不報名參選地產和建造界選委，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引起各界關注。主權移交之前，李嘉誠已經是推選委員會的委員，有份推選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之後李嘉誠一直是地產界選委，有份提名和投票選特首。李嘉誠曾經表態支持的歷任特首候選人董建華和曾蔭權都成功當選，及後2012年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之爭，李嘉誠支持的唐英年最終落敗，上屆2017年林鄭月娥和曾俊華競爭同樣激烈，李嘉誠只是表示會投票給北京信任的特首候選人，沒有再表明投票取態。鍾建華表示，李嘉誠2018年宣布退休的時候有提及不再參政，但是他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曾經在多份報章刊登廣告，其中以黃台之瓜何堪再摘為題，呼籲停止暴力。他都呼籲政府給香港年輕人機會，也曾經支持醫護人員。鍾建華認為反送中運動之後，李嘉誠受到親中傳媒和團體的攻擊，這一次他不再參與選委會選舉，相信是有不言而喻的意義。鍾建華表示，他擔心選委會選舉缺乏代表性的情況之下，選出的選委會成員會令市民覺得不能夠代表我，對香港本地的施政和政治權威都不會受到重視。所有報名參選選委會選舉界別分組選舉的人士都要經過新成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政府會在8月26號刊憲公布有效的候選人名單，而有競爭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將會在9月19號舉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 STEM 博士数目将两倍于美国，有专家说美国应该要为此而警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份新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培养的理工科博士的人数将会超越美国，长此下去可能会削弱或伤害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领域的专家认为这个事实应该要为美国敲响警号。美国的大学必须要保持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继续欢迎来自全球的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理工和技术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最新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大学在理工和技术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数目曾经是中国大学的两倍，但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一直稳步增加。研究人员分析，根据目前的招生模式，预计到了2025年的时候，中国每年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将会比美国增加近一倍。这份研究报告的预期数字是否在这里给了美国敲响警钟呢？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理工科和技术领域劳动力的质量、数量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工科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带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企业进行研发和实现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实现科学领导和保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推动力。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到了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技术专业博士的人数将会达到接近两倍于美国培养的人数，这个事实确实应该比美国敲响警钟。它代表着中国正是缩小和美国的创新领域差距的又一个新的层面，而另外一个关键层面就是中国正是积极地缩小和美国在研发投资方面的差距，特别是在应用技术的研发方面，埃泽尔说。不过美国高校课程设计专家就认为，说中国未来五年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将会超越美国，是为美国敲响警钟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的确应该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反思，因为数量的变化时常会带来质量的变化。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认为，只要美国在本国的科学研究之中保持竞争力，并且为全世界顶尖人才提供热情好客的研究环境，即使中国自己培养博士数量超过美国，美国亦都不应该感到惊慌。他说，既然美国没办法阻止中国培养自己的理工科技术的人才，为什么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上面呢？美国应该根据自身培养创造力和进步的潜力来到衡量美国在理工科的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方柏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乔治城大学 CSET 研究报告的结论认为，鉴于中国到了2025年的时候可望培养大约两倍于美国的理工科的博士，再加之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以及美中之间的高风险技术的竞争，美中理工科博士毕业人数的差距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与国家安全。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 研究分析师杰克科里根对美国之音说，报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量子计算等的技术将会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的格局，因此各国想要在这些新兴产业之中竞争，就必须培养强大的理工科人才库。科里根说，虽然博士学位持有者在劳动力之中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引领和推动住这些领域的很多的研发的努力，而且他们还指望这些人培训下一代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某一个国家的理工科的博士人数是他的人才基础实力的一个指标，亦都是该国在新兴 科技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前景的一個指標。按照喬治城大學 CSET 報告的預期，到了2025年，中國大學每年將會培養超過77,000名理工科博士畢業生，而美國只有大約40,000名左右。如果扣除其中的國際學生的人數，中國理工科博士畢業生的人數和美國的比例要超過3:1。由於中國高等教育的重整、恢復和快速發展好遲，真正的起步只是大約20多年前的事。期間很多高等學校熱衷於論文數量的排名、尖端人才的培養嚴重機構化，以及論文挑涉代不等的學術腐敗現象有時會發生。分析人士質疑中國本土培養的理工科博士的質量是否能夠同美國大學培養的理工科博士質量相提並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認為，雖然很難對中國大學所設的博士課程的質量同美國大學的博士課程質量進行直接的比較，但是中國高等學校近年來培養的理工科人才的質量不容小覺。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 CSET 分析師科里根認為，很多中國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超過40%的中國博士畢業於中國所稱的雙一流大學，而這些大學幾乎全部都處於全球大學各種排名的前500位。在過去的20年裏面，中國大學的聲譽有了顯著的提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等的學校被認為是世界上頂級的學術機構，因此中國當然有機會獲得大量訓練有素的理工科人才，但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來到充分利用這些人力的資本，科里根這樣說的。而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 的副總裁埃澤爾對美國之音說，雖然美國的大學仍然是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但是現實的情況就是，在美國大學的頂尖理工科的研究項目當中，外國出身的學生數量日益增長。在美國電氣工程課程的全日制的研究生當中，有81%是國際學生，而在計算機科學專業的佔79%的是國際學生。2019年國會研究服務局的一份報告發現，在美國這些國際學生當中，註冊理工科專業課程的研究生有70%的人是來自中國和印度。埃澤爾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夠建立培養自己國內的理工科人才輸送的管道，尤其是如果美國的政策繼續令到外國學生畢業之後難以留在美國並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的話，這樣這些將會給了美國企業和國家安全機構帶來長期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風險。埃澤爾又說，事實上美國可能變得依賴其他國家提供理工科的人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生終將會變得越來越可以和美國培養的博士生相提並論。亞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總監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科學方面方法的進步很快，因此無論目前存在什麼差距都可以很快地縮小，特別是因為很多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正是返回中國，幫助中國為理工科以及技術學科建立更好的課程和教研的項目。方柏林又認為，幾十年來美國在科學領域作為頂級球員的信心和自在變得過於習以為常，一般來說美國並不十分積極地以學習的態度去關注其他國家正在做什麼。問題是關鍵是軟環境，而不是投入實驗室幾多錢的問題。方柏林又說，最終為培養人才而創造的環境會顯得更加重要，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做一些靈魂的探索，就是大家是否為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自由和激勵的環境呢？雖然中國在言論和思想自由方面做得不好，但是美國亦都應該敲問一下自身的環境到底發生了什麼的變化。美國教育部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馬克斯奈德認為，從美國學生在國家和國際評估之中的表現可以清楚地提出美國理工科競爭力的教育基礎顯得薄弱。斯奈德在最近為教育新聞網站74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之中寫著說，對成人能力的大規模國際評估之中亦都有證據表明，美國基於擁有 熟练成年的劳动力而拥有的历史优势，相对于全球竞争的对手，尤其是中国，正是逐渐地削弱。而众所周知，来自中国的理工科和技术领域的博士生，在美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通常表现出非常之优秀，为美国的科研和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特朗普政府后期，由于担心来自中国的理工科研究生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给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特朗普政府曾经颁发行政命令，禁止毕业于被认为与中国军方以及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理工科和科技领域的学位。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份上台之后，维持了大部分特朗普时期的行政命令。鉴于 CSET 研究报告所指出的美国理工科人才的现状，美国总统拜登面临一项的选择，就是维持特朗普时期的有关的禁令不动，因为是取消禁令，一如既往地欢迎更多的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理工科和技术的课程。乔治城大学 CSET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的科里根认为，美国所拥有的众多高等学校是美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之中最大的资产之一，世界上很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纷纷涌来美国获得学位，而绝大多数人毕业之后留在美国，为了整个经济和社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移民占美国理工科和技术劳动力的很大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他们，美国将会很难保持他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霍里根又说，保护美国的研究生态的系统应该是美国的国家优先的事项，但对来自特定国家的移民的全面限制是弊大于利的。而改善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盟友之间的情报共享，并且在发现威胁的时候采取有针对性的限制，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副总裁柯泽尔亦表示，美国并不一定必须限制或者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学习，而是应该加强监督和限制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为，例如在生命科学领域，美国国家卫生院 NIH 应该继续开展工作，以更好地监管中国公民可能滥用国家卫生院研究资助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可能性，防止研究成果被不正当地输入中国。柯泽尔进一步指出，国家卫生研究院还应该更密切地监督他的任何研究资金或者和中国的合作项目，特别是限制可能会被中国利用用来发展他的商业优势领域项目的支持，这些亦应该适用于其他的联邦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他又说，总体来说，拜登政府应该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努力扩大美国本土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渠道，并且鼓励妇女和少数族裔参与理工科和技术教育及更广泛的创新经济，因为正如研究表明，这样这些群体在美国创新的人口结构之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不足。课程设计专家亚比林基督大学的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应该扭转对中国出生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猜疑，使到他们摆脱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笼罩在他们身上的不信任和偏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投下了一张基于恐惧的怀疑网，这些对这些人确实并不公平，同时亦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方柏林认为，美国过去非常有能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很多人才为了推动经济科学的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另外一些人就在美国的经济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宽松的环境和人才的国际流动要比数量的变化更为重要，顶尖人才是在竞争的环境之中产生的。方柏林又说，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就是钱学森，他当时早已经在美国扎根，并且在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当他的忠诚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质疑，导致他的工作受阻的时候，带着怨恨和痛苦返回到了中国。 最终他成为中国在太空和导弹项目上面的顶尖人才。这些应该是美国应该吸取的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市场监管部门最近再出重手，以反垄断为理由，对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巨额的罚款。经济观察人士说，当局以反垄断法去整顿市场，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方面只是针对民营企业，另一方面就放任国营企业垄断的做法，非但不能够保障商界的良性竞争，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反而会压抑民企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有可能会殃及到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9号引述的知情人士消息说，中国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会几个礼拜后对中国的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大约10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所谓的二选一的垄断做法，迫使当地的商家必须要选边站，损害商家和竞争对手的利益。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对美团的反垄断罚款是中共当局今年对民营企业开出的第二大罚款单。在去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境内性收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立案调查之后，在今年的4月10号依据中国的反垄断法第17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无正常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够同他进行交易的规定，对阿里巴巴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处以他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达到4557亿1200万元的 4% 的罚款，亦即是182亿2800万元，大约是28亿美元。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开出天价罚款的时候说，阿里巴巴集团滥用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了二选一要求，这种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竞争，妨碍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自由流通，影响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侵害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消费者利益。近年来，阿里巴巴、美团等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面对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并且在各自的行业占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以美团为例，美团2015年和另外一个外卖平台大众点评合并之后，该公司在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大。根据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 TrustData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团在中国外卖市场的份额占比达到 68.2%， 超过第二名的饿了么的 25.4%， 至少 150%。 美团在外卖行业当中的龙头地位被认为与该公司采取的二选一政策是不无关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认为美团亦有阻止商家在竞争对手平台上销售商品的行为，并且今年4月开始对美团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著名的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垄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有资本的权力经济使到中国的反垄断法走了一条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走过的路。他举例说，中国移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 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内的五大国有银行所占市场份额是超过80%以上，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是放任不管。他说，
所以我说中国的反垄断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个。
龚胜利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中国的反垄断是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条市场经济之外的路。龚胜利又说，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法治经济、公平经济、自由经济，但是当局从源头上的国策上就将经济划分为你垄断可以，我垄断就不得，他垄断亦不得的这样做法。他说，这样的划分就好像一个天平，当局决定禁低哪一方面， 抬起哪一方面，这种做法势必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引向奇葩的道路上。在今年8月2号公布的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显示，中国国有企业在前10名当中占了3席，分别是第二国家电网、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位的中石化。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在内一共有135间企业上榜，数量连续第二年位居各国之首。龚胜利说，这个名单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垄断地位是牢不可破，不单止越来越称霸全国，更加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显著和重要地位。他说，相比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好像日落西山，未来更加会是国进民退，国企强，民企弱。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市场监管部门以所谓的反垄断法为理由，即将对美团开出天价的罚款，以及之前对阿里巴巴的垄断行为处以182亿元人民币罚款的做法，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监管或者维护市场秩序。谢田说，中共在政治上的垄断限制了谷歌、脸书等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扶植了中国企业和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国内的垄断地位。谢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中共，你可以说是中共给了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谢田说，可以这样说，中共是向他们在中国市场提供了垄断地位。中共认为这些公司本来就是中共准许发展的，中共现在要割韭菜了，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大数据的公司，或者海外有外汇资产，或者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公司，从蚂蚁金服到腾讯，以及前一段时间的滴滴出行，全部都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中共要抢钱割韭菜。谢田又说，中共对美团来讲也是一样，这个只不过是中共用一种借口去收割韭菜。谢田认为，中共当局以反垄断作为借口，有针对性地打击部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想办法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掌控，令到民营企业是置于中共的监管和领导之下。他说，虽然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势必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要他的政权紧握控制有关的企业。他说，
但中共他不会在乎这一点，他只要现在只为了他的政权，只为了他自己怎么样。
谢田说，中共不会在乎这一点，他只是为了自己政权，为了他自己抢夺民间的财富、抢钱，然后就是统治和控制，向民营电商公司派党支部书记，甚至要给党支部书记进入公司的董事局。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加强控制，将这些公司收回共产党所有，由共产党控制。谢田教授又说，中共任意割韭菜、打压民企，还表现在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谢田说，中共以所谓的双减为理由，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规定，就是要将这些并没有在中共教育体系之内、中共无法控制的校外培训赶尽杀绝，从而保证中国的教育政治上正确，要听共产党的说话。前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赵晓博士说，在一个法治经济或者成熟的市场经济当中，政府对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或者处罚都是正常的事，属于市场经济当中的一环。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之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呢？他说，如果中国不是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某个法律规定去反垄断的话，公众在赞同反自由市场经济当中的垄断时，更加会质疑政府为什么不反法定的垄断呢？赵晓对美国之音说，
法定垄断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呢，其实是这个中国主要的问题。
赵晓说，法定的垄断就是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是中国主要的问题，各个领域各个主导的行业都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包括银行、金融等等，这个是法定的垄断，实际上是由政府在形式上授权的垄断。这名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说，中国政府反信息时代的垄断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在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始终是不公平的，今日推出一个文件，听日又颁布一个规定，对民企发展设置重重的限制。他认为政府以反垄断法去惩罚阿里巴巴、美团，开出天价罚款，要其他民营企业不寒而栗， 但是对民企产生深远和重大影响的是最近发生的孙大吴事件。今年的7月28号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以所谓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等八项罪名判处民营企业家孙大吴18年徒刑，并且处以罚金311万元人民币。孙大吴的仔和两个弟弟亦被分别判处9至12年徒刑。孙大吴被认为是一个爱乡土、爱员工并且敢言的企业家。2015年在中共当局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时候，曾经公开为律师发声。观察人士认为孙大吴的敢言不畏权势令到当局大为不快。目前是独立经济学家的赵晓博士说，孙大吴上万员工的企业被充公，全家被满门入监，是当局希望通过此举释出杀鸡儆猴的寒蝉效应。他说，
但是呢，眼下的孙大吴的这个案子呢，我认为比美团啊、比什么阿里啊，这个要严重的多。这个造成的寒蝉，
赵晓认为孙大吴的案件比美团、阿里巴巴要严重得多。这个造成的寒蝉效应必然使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集体躺平、集体饿倒，可能比美团、比阿里巴巴的影响重要大得多。孙晓说，中共当局的权力对资本来讲可以说是高高在上，在中国资本和权力并没有任何抗衡的地位。他说，孙大吴事件反映出民企对改革的信心一夜之间就返回1978年之前。孙晓又说，中国监管部门打压民营企业，令到民企老板个个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到头来会殃及到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赵晓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后劲足、持续高速增长，目前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和产业链转移的两个长期性的挑战。他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的红利，但是目前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变成了人口负债。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也就是 1.3 的总和生产率，总和生产率低于 1.5 被认为是一个警戒线。中国在今个世纪末的人口将会骤降到大约只是超过6亿。如果按照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去评估的话，中国经济未来将会从保六降到保五、保三，甚至是保二。赵晓说，经济脱欧、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当中要面对的另一个主要挑战。他说，
所以呢，内部呢有长期的这样人口以及这个劳动力啊，这个减少的这样一个挑战啊。那么外部呢？
赵晓话，所以内部有一个长期的人口同劳动力减少的挑战，外部就由开放红利变成开放负债，亦就是产业链转移的挑战。咁所以中国的经济未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独立经济学家赵晓又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关键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还能不能够继续背负各种的沉重去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他说，政府对美团和阿里巴巴反垄断的处理虽然有几分是合理，但是在目前的民营企业整体的环境里面，可能会加剧民营企业负面缺乏信心的心理状态。他认为孙大吴的案件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来讲是致命一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也请收听新节目时事广场。1997年的夏天，香港完成了主权移交，两年后的冬天，澳门主权亦移交中国。二十几年里面，一水之隔的澳门始终是风平浪静，而中国和香港的关系就变得苦涩又复杂。双方的冲突从新移民、双非儿童等社会资源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价值观以及文明的对立。尤其在97年之后出世的香港年轻一代，不单止全面抗拒中国大陆的所有事物，在身份认同上更加是摒除了老一辈对中国保持一定情感纽带的心态。而中国在看到没法收复香港人的心之后，加大了对香港民主的打压。在民族主义的熏陶之下，部分中国大陆平民百姓亦开始敌视香港人。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组推出的全新节目《时事广场》，我是任敬阳。在今次的节目当中，我会同记者韩杰为大家深入剖析中港矛盾的根源。 近年嚟，中国不断对外扩张影响力，咁中国同各个西方国家嘅博弈咧，亦系越嚟越激烈嘅，并且由此激起咗一股民族主义嘅狂热。咁喺外国教育嘅熏陶之下，咁中国国内民众嘅民族主义情绪喺遇上关乎中国领土主权有关嘅议题嘅时候咧，特别咧就系比较激烈噶。咁首先，中国大陆人嘅民族主义基础究竟系乜嘢呢？
这个问题呢就要引用我对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的一段采访来到回答。他就说，中国人所谓的民族主义是以天下主义为中心的，认为中国人是高人一等，有更加辉煌的历史，承受的苦难有更多，是天下的中心。咁呢個中央王國甚至係會用自己嘅文化去試圖感召邊陲嘅民族，佢咧用咗一種神話動物去形容中國民族主義嘅核心。
咁同中國有關嘅神話動物，我諗應該係龍啩。
冇錯啦，佢係咁樣講嘅。
中國嘅民族主義咧，係崇尚有一個龍頭，一定要有一個獨裁者。咁啊，佢一定要帶領成條龍咧。所有的鱗片、內臟、皮膚、肌肉、骨骼一起向前飛，這隻飛龍在天呢是必須要有一個頭，而這件事是基本上是一個獨裁主義的溫床，而個龍頭是一個獨裁者，他在所不惜的。
除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定義之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的王劍也都提到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表現的方式。他说，相较于民族主义这四个字，中国官方更加常用的是爱国主义，以对民众进行这个动员的。中共建政之前所谓的民族主义更多是强调反帝国主义，中共建政之后呢，反帝就是排外，
就是对西方国家的这种仇视。
他说，中共在建政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的一个动作，就是对中国的民众洗脑，让他们仇视西方。
讲到所谓的仇视西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通往世界的出口，似乎是难以在中国国内刮起所谓排外旋风当中抽身。
不止没办法置身事外，还会被用来入罪添。好明显的例子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指责美国、英国，说他们是造成香港动乱的幕后黑手，甚至是出台港版的国安法，加入了备受争议的外部势力干预内容。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前学生动员的召集人钟汉林，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前学民思潮的成员李宗泽，还有近期被捕的苹果日报和一传媒的高层，他们都是被指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除了来自政府的压迫，当时反送中运动可以说是调动了中国整个的民情，抗议者和民主人士亦受到中国国内网民铺天盖地的谩骂，包括要将香港示威者当成曱甴去消灭，或者是叫出留岛不留人的口号。
即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就是那些将香港人都当成卖国贼，经常说要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的人，其实当中是不少都是中共政权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就要想，为什么他们是不理解香港的民主运动呢？
其实在中国网络审查这么犀利的情况之下，不同的声音是难以出现的。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就对我们说，不应该过度解读网络言论，又说强调中国华人海外同情香港的并不少，而不支持的主要就是以民族主义角度反对分离主义，而这个正是政权希望挑起敌我矛盾的原因，去避免大陆自由派和香港大串联。因为要是定性运动作为民主运动的话，在大陆还会有一定支持，就好像在运动初试，所以只能够将它和西藏入新疆等同类宣传为独立运动，外国势力干涉，去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才可以有效巩固统治，并且避免香港的运动激起了中国其他地方的类似诉求。
確實由於中國國內信息是不暢通，大陸民眾其實是沒有辦法接收到跟官方口径不一的信息，很容易被洗腦，相信中國官方控制的真相。
冇錯，我當時在網上看到很多呢言論，就話中國正在進步強大啦。咁香港人仲嘈啲乜嘢咧？係唔係收咗外國人嘅錢而被唆擺咧？仲有香港人係唔係養唔熟非我類族等等？
對於呢一點咧，桑普就解釋話呢個就係天下主義漢族血緣嘅諗法。雖然中國封閉網絡，國內民眾對外界嘅資訊係缺乏嘅。咁佢哋唔明白中國嘅民族主義嘅可怕，同埋愛國嘅文明社會同埋自由社會對於中國嘅一啲觀感，但佢認為大陸民眾自身咧都要負一定嘅責任嘅。
如果香港人有自治，係會傷害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呢一種幻夢，正係因為佢哋有集體主義嘅狼毒，佢哋有專制主義嘅一種冥頑不靈嘅思想。他們沒辦法理解，我們永遠沒辦法叫醒裝睡的人，而呢我們都沒辦法呢去即刻啟蒙得到一些呢愚昧無知的人。如果只是一個知識的貧乏，那這件事都好解決。其實很多人都可以翻牆收到很多訊息，尤其城市裡面的人，他們所接收的資訊量其實是不錯的，但為何他們都不能解決得到呢？是不是我們給更多資訊給他，他們就會改變呢？我們曾經期待過這一點，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說，他們那種專政的毒素是殘留在他們的心目中，而他們要一個非常痛苦的刮骨療傷過程才能夠深入反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广场，我们将会继续就中港矛盾的议题进行探讨。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主权移交初期，中港两地是度过了一段蜜月期的。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在2008年的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甚至是稍高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至於為何之後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差距是越來越大，最後甚至是脫歐呢？王劍的一段說話就可以解釋到這個問題。
中共不認帳，不承認一國兩制，
他說因為中共不承認一國兩制，不承認基本法，不承認中英聯合聲明，將之前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丟了去太平洋。我想如果中国政府当时是给香港人足够的空间，那马照跑舞照跳的话，相信都不会那么快到现在的局面。
沈旭辉特别讲到中国对香港政策由2008年特别是2012年之后出现了大逆转，不再尊重两制的差异，一切都上纲上线。这个同中国经济急速发展，权贵更需要直接控制香港使钱，以及美中关系开始度过蜜月期，结构性矛盾产生，还有新领导人走强硬的路线，希望以矛盾论去维系管治和强化举国体制等等有关。中国大陆的既得利益者要改造香港的心态亦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也令到香港人越来越反感。
所以對於中國政府咁多年嚟對香港嘅干預咧，香港人都係奮起抵抗噶。好似2009年嘅反高鐵啦，2010年嘅五區公投，2012年嘅反國家，2014年嘅雨傘運動，2016年嘅魚蛋運動。咁當好多鬱悶累積到一個程度，最後2019年係爆發咗反送中噶。
我諗呢個係香港人醒覺嘅過程。
是啊，咁桑普就话回顾80、90年代啦，好多香港人系期待以香港嘅辉煌嚟到垂翻中国嘅。
好啦，今次嘅时事广场节目就到呢一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